刘表虽然拼搏成为一方霸主，却崇尚重庸之道，热心于文治之功。建安三年，刘表成功地控制了荆州八郡，使荆州万里肃清，大小咸悦而服之。关西演玉学士归者盖有千数。与同时的中原和其他地方的混乱相对比，荆州地区可算政治稳定，名士荟萃，社会和谐。但是在混乱的年代，文治却远远不如武功。不琢磨欺负别人，就必然被别人琢磨欺负。所以刘表一直面临的是东有强敌蚕食，北有巨鳄吞噬的局面。刘表的一厢情愿是保持自己荆州的一方乐土，但在东汉的乱世却没有任何的可能。儒家的学说是专为得到天下以后的人服务的，如果想用他在强权之下苟安延命，却是一副最有效的慢性毒药。北方的两大超级霸主马上就要开始对决了，这对处于弱势的刘表其实是一次机遇。不管他偏向哪一方，对另一方来说都意味着灭顶之灾。但是也意味着等两大超级霸主剩下一个的时候，也就轮到他自己上场决斗了。有没有独善其身的第三条路呢？南阳的从事中郎韩松和别驾刘先替刘表是这么分析的：近八方豪杰并起之时，两雄相持际遇之际，安天下之众书宜在于将军决断，欲有所为应趁良机起兵，然若善保，则以择一雄相从，如拥甲十万，坐观成败，欲得中立，必将两怨。曹操善用兵，贤俊多归之，其势非袁绍能敌，若坐等其移兵荆州，恐将军不能善守。万全之策，莫若举荆州以助曹操，操必重待将军，如此长降辅坐，垂之后嗣，此为将军上计。说穿了，这建议是给刘表摆出了非甲即乙的两条路，要么出兵参与混战，否则只有投降曹操。这是从逻辑上先把刘表套住，骨头里是一种投降派的谬论。出兵助权或者混水摸鱼肯定是不可取的，那就只有投降一条路了，荆州是肯定丢定了。刘表本人是否能得到期望的后代，要决定于曹操的心情。出这个主意的人安全是没问题了，富贵也是指日可待。其实所有投降或投诚的人们也是强调的这种逻辑，一般还要加上一条理由，为使人民避开无妄战火，为了天下生灵免遭涂炭，为了国家不至于彻底灭亡。刘表没听他们这一套，反而派韩松去许都探听曹操的态度。韩松先提条件了：将军如果是去投降，那我愿意为使，否则我不敢去。刘表让他解释，韩松说了：出使朝廷，朝廷一般会封给职务，能够把他推掉当然无话，如果推辞不掉而接受了封赏，那么我韩松从此就是皇上的人，不是将军你的人了。韩松的这个退路留得高明，出使回来，韩松已经被任命为零陵太守。因为韩松先前有话呀，刘表也是无可奈何。但韩松这个被曹操封的官总得做点事儿啊，所以他就四处宣传曹操的英明伟大。这一下刘表不能容忍了，抓起来就要杀他。其实这种人换了谁都想宰了他。关键时刻呀，还是刘表的老婆蔡氏起作用了。 说这韩松可是个人才呀，怎么能说杀就杀呢？刘表虽然不得不听妻子领导的，但是也没饶过韩松，有生之年一直让韩松在监狱里边做他的零零太守。直到去世后，荆州真被这不孝子送给了曹操，韩松这才得以出狱。最后刘表还是坚持自己变装刺虎的策略，想坐山观虎斗，以取得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之效。对袁绍的求援一概答应，就是不行动。收效是让荆州安稳了九年，没有被拖入战争。那么刘表的这种策略高明吗？2000年来，别管正说也好，细说也罢，论的品的，还没有一位史学家说他做得对。不过呀，最起码在建安五年没错什么，坐山观虎斗也没什么不好。所不足的是，你不能这一坐就坐了八九年呢。要换咱当这个荆州牧试试，估计也能坐山观虎斗上一年，接着就该曹操倒霉了。最起码啊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但从坚持独立自主，绝不降曹这一点上讲，刘表还是没错的。在政治立场上，刘表是坚定的；在政治决策上，刘表还是明白的。为了这场战争呢，曹操实际上已经做了两年的准备了。早在建安三年征张绣伐吕布的军事行动，其实就是为了尽除后顾之忧。张绣的主动归降，许都南部的威胁大减，还多了一个额外的收获，消灭了张扬还有他的后继人归故，攻取了河内郡，许都西北方向从此安全。而建安五年元月清除董承等人的行动，则消除了来自内部的隐患。冒险出兵徐州打击刘备的成功，又让曹操对东部放下心来，现在可以用全部精力来对付袁绍了。当然了，这也是在解除后顾之忧，曹操念念不忘的还是荆州，那里不仅是江汉平原的鱼米之乡，还可以东收吴越，西服巴渝。那时候曹操才算得上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，把天下收入囊中，天下姓曹而不姓刘了。最可贵的是，曹操通过一连串的实战，磨练出了一支战力非凡的精兵。和初掌兖州时的300,000青州军相比较，有了质的不同。更可喜的是，一大批将领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，不遇紧要，曹操基本上可以真正的运筹帷幄了。那么现在真就具备了跟袁绍一决生死的优势吗？分析一下客观事实，咱们就发现了还是不行。不管从实力，还是支持战争的后续能力上，还是处于明显的弱势。尤其是双方大局的军事态势，曹军更是处在不利的地位。袁绍现在可以从三面包围曹操所控的地盘。东部由袁谭控制着黄河南岸的青州，袁军掌握着随时袭击曹操后方根据地兖州的主动权。中部是袁绍的10多万机动部队，千里黄河防线简直防不胜防。曹操即使把全部10多万的兵力布置在那儿，也是兵力单薄，处于随时挨打的境地。西线的河内郡处境更是险恶，首先面对的是并州、益州之力的威胁，而且地处黄河北岸，救援难以及时，就是想撤回河南也绝非易事。东南方向有降后复叛的汝南黄巾军刘辟、龚豪等部队随时的骚扰， 正南的广陵等地已经和孙策的江东军是刀兵相见。西南更疏忽不得，那是袁绍的盟友刘表的荆州部队。虽然通过收降张绣，曹军控制了荆州的南阳郡，但那刘表会就此罢休吗？当年陶谦也是以十几万部骑守着徐州，而兵力捉襟见肘。现在曹操实际上占着徐、兖、豫三州之地，这点部队怎么能顾得过来呀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只能解决一头是一头。命琅琊向臧霸率精兵入青州，攻齐、北海等地以牵制袁谭军，如此兖州可安。为防万一，又派东平相程昱率兵700人防守鄄城，以保障右翼安全。700人能起什么作用啊？曹操的兵力再紧张，也曾欲增兵鄄城，但是被程昱拒绝了。程昱说了，兵少有兵少的好处，那袁绍若是重兵来攻，得不偿失，轻骑来犯，未必有把握破城。但若是大举增兵鄄城，袁绍必感到自己左翼受到威胁，一定会重兵来攻，如此鄄城必不能保。700弱旅对西北方向的袁绍产生不了威胁，反而会更安全。程昱的胆略非凡，那袁绍如果不这么听话怎么办呢？对汝南黄巾军刘辟、公豪等部，曹操命蔡阳率部驻守邺县，以防止许都南部受到骚扰。又命皮将军李通率部和汝南太守蒲宠驻守汝阳，以防江东孙策有什么意外举动。防御荆州刘表，曹操派出的是杨武中郎将曹洪率部驻守宛县，只准监视，不准擅挑战火。而对处境危险的河内郡，曹操反而命令河内太守魏仲主动攻击并州。实际上啊，这是以攻为守之计，轻拍着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也就顾不上来打你了。一策万全，又令时任立封校尉领广阳太守的勇将曹仁驻防阳宅，以掩护左侧背。命建武将军夏侯惇率部防守敖仓，派一部防守孟津，以掩护左侧安全，必要时策应河内的魏仲。这一番布置下来，三下五去二，曹操的机动兵力还剩下多少啊？不到4万，骑兵也就2600多人。所以关键的还是应付正面的袁绍主力，主动攻击没有那个实力，坚守黄河防线也绝无可能，只能采取战略防御的姿态，而且是让出天险黄河屏障，守点不守面，实在是被迫才如此布置。顺着许都向东北方向，曹操布置了4道防线，前哨据点为白马津，由东郡太守刘延驻守，首先阻击一旦渡河南下的援军。二线由平卢校尉于禁率领部骑2000驻守延津，兼顾延津河防，派皮将军徐晃、张辽率步兵1000人在阳武布置了3道防线。曹操本人呢，则带领着刘备的降将关羽、乐进、许褚诸将及郭嘉、荀攸等谋士驻扎官渡，组织指挥全局战斗。这也是通往许都的最后一个防守据点，许都则交给了侍中兼尚书令荀彧总理后方诸事，并指挥司隶校尉兼都官中盐运使钟繇督运关中粮草，由督军校尉颍川太守夏侯渊督运到前军。应该说呀，这是一个撅起屁股挨打的阵势，但除此之外又有什么良策呀？ 这是谋士郭嘉荀攸共同制定的作战方案。唯一的有利之处是，能以逸待劳地根据敌情使用机动部队。架势摆好了，就等着人家伸手来打了。令人担心的是，人家是先敲脑袋，还是先朝屁股来一脚啊？或许是朝心窝里来一拳呢？事实上啊，三处先后都来了。刘备的部队在小沛被曹操打散之后，士兵散了，武将逃了，但随身的谋士却还齐全。主要的三名为糜竺、孙乾、简雍。公正的评价呀，这三位的文韬武略加在一起也难及刘备所学，但却各有所长，具体到某一方面就不是刘备所能比拟的了。糜竺，字子仲，东海人，属徐州的豪富。能富到什么程度呢？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。历史记载，仅家中的奴仆就超过20000人。还真很难弄清楚，他聚集着20000多男女干嘛呀？就是管理着20000多职工，也不是一般人能胜任的。陶谦掌管徐州的时候，就是依靠的糜竺这样当地豪强。政府历来都是听大财团幕后指挥的。不过陶谦做的要光明磊落，玩的是明的，干脆聘请糜竺为别驾从事。陶谦死的时候，就是糜竺奉陶谦一命迎接刘备长的徐州牧。糜竺可算是帮了刘备的大忙。在刘备遭吕布袭击丢妻舍子的时候，糜竺及时地向刘备献上了自己的妹妹，也就是后来的糜夫人，以解刘备夜晚的寂寞。兵散了，干脆在陪嫁当中加进去2000健壮的奴仆，至于拿出金银货币以助军饷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刘备赴阵，糜竺功莫大焉。这次刘备兵败，干脆连糜竺的妹妹都给弄丢了。糜竺不但没有怨言，反而扔掉了以前曹操安排的工作，营郡太守，跟着刘备开始流浪了。连弟弟糜芳也辞去了彭丞相职务，一块随着刘备浪迹天涯，共起了患难。政治立场的坚定，经济基础的雄厚，糜竺都超过了刘备。孙乾，字公佑，北海人，也是和糜竺一样被刘备礼聘为从事的人才。强于刘备的地方很简单，人长得雍容大方，极强的现场表达能力，是做外交官的好材料。这次反叛曹操之后，就是孙乾代表刘备去出使的邺城，联络袁绍作为外援。孙乾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长处，那就是听话。相信任何一位领导都愿意用这样的人。历史上有记载，刘备使用孙乾，就如同使用自己的手指一样灵活自如。你能拒绝使用这样的人才吗？简雍，字献和，涿郡人，是刘备的自小玩伴，铁杆的发小。其人谈吐幽默，语言诙谐，不拘礼仪，遇事不乏机智。举个例子就能领教他的风采了。有一年呢，天旱欠收，刘备下了禁酒令，酿酒的要受到法律惩处。上面的指示到了下边一执行就走了样了，基层领导就去老百姓家里边搜酿酒的器具，还真逮住了不少。这下有罚款的理由了。简雍看不过去了，一天简雍和刘备出去散步，见一男一女在路上行走。简雍惊奇地对刘备说了，他们准备苟且行淫，你怎么不赶快把他们抓起来呀？刘备很奇怪呀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有奸情啊？ 简雍是理直气壮。他们有行间的器具呀，跟存有酿酒器具的不一样吗？刘备是恍然大笑，命令马上释放存有酿酒器具的百姓。现在这三个人呢，有两个人在刘备的身边，孙乾正在袁绍那里为使，刘备就派糜竺先去青州袁谭那儿观察一下袁谭的态度，对自己的投奔是否能受到欢迎，人家是否认这个恩师，刘备自己也拿不准。袁谭的态度比刘备希望的还尽人意，没枉刘备举旗冒彩。闻知刘备来投，马上表示欢迎，一边紧急通报给邺城的父亲袁绍，一边亲自率领部骑迎接刘备。见面之后，执礼甚恭，接风欢宴自不必说，的确有点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的意思。袁谭一直保护到刘备曾为国相的平原。这时候袁绍已接到袁谭的急报，马上派出重兵前去迎接刘备。袁绍表现得比儿子还要隆重几分，竟然亲自出邺城200里迎接刘备，简直如同迎接皇帝驾临。对一个已经沦为丧家之犬的刘备，用得着玩这一套吗？看来袁绍挺会作秀的。这个举动立刻向天下人昭示了以下三点：我袁绍是这样的恭谦下士，求财若渴。天下人都知道刘备乃是仁义之士，我袁绍也不弱于他，也崇尚仁义。让天下人把自己跟那奸诈的曹操一对比，看看该依附哪一个呢？向曹操示威，你不是欺负的人家无路可走吗？我袁绍偏要敬重与你为敌的人，凡是反对曹操的，都是我眼中的英雄。应该说呀，这个活袁绍做得挺漂亮。他明白刘备的实力虽弱，但精神力量不容忽视。有了刘备相助，不但能增加自己的号召力，自己在天下人目中的地位也会跟着高起来的。